好，我们读他的文字的部分啊，因为我想大家会蛮着迷这一段的文字上的一个描绘。所以刘姥姥就讲了花落了，结了一个大倭瓜，大家听了就哄堂大笑起来，然后吃过门杯啊，注意门杯，就行酒令的时候门前都有一杯酒，那这个门前这一杯酒就看输赢的过程，你要把门杯喝掉，门前这一杯酒喝掉，等于是一个饮酒的一个酒令的这种习惯，就喝过了门杯，又逗笑道，老实告诉我吧，我的手脚子粗笨啊！你看到刘姥姥的聪明，刘姥姥说我的手脚很笨。其实我们在人生里面，我看到这一段我就在反省，我有没有机会跟别人说我很笨，或者我很差，我 很多事情做不好这件事情。可是刘姥姥你会发现她在这里出现了，因为她本来就是个乡下人，所以她讲笨这件事情她非常的自在。可是你看到《红楼梦》里面，薛宝钗也好，林黛玉也好，任何一个人在别人面前展现出一点点的笨，他们可能一个月都不舒服。这样可以了解，他们行酒令，他们作诗，他们每一天都在那个性灵的比赛里。可是忽然来了一个人说我手脚很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我刚才想说，会不会真的是修行，就是林黛玉的苦，薛宝钗的苦，都因为他们一生没有机会说他们笨，因为他们受的教育，他们的品味，他们所有对美的这些爱好，其实都没有一个放下来的机会。可是忽然碰到了一个刘姥姥，可这些人都会笑刘姥姥，觉得像个大蠢牛一样。可是刘姥姥也许在这里是开始啊！不要忘记，有时候济公在南宋的故事是济公出现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是修行的人，就是赖头和尚。《红楼梦》里面最喜欢讲赖头和尚、跛脚道人，就是那种看起来根本就是很不完整的生命，可是他是在修行的啊，反而可能在修行。他说我的手脚子粗笨，又喝醉了酒，仔细失了手，打了这瓷杯，把这个瓷器的杯子打碎了。所以他有一点在我觉得刘姥姥这句话很聪明，就说我不能再喝了，我已经有点喝醉了。另外一方面，你拿这么精致的东西给我用，小心等下打碎了，那我也受不了啊！就是我们这种乡下人是粗手笨脚的，那么都在对比说他进到这个家族的时候，记不记得他上次用的象牙镶金的筷子去夹那个小小的鸽子蛋都夹不起来的。所以这里面都在对比说，这些富贵人家用的东西，这些规矩严谨的部分，会不会也是生命里面的累赘？有时候我们从来也没想过说富贵刚好可能是一个累赘，而刘姥姥反而没有这个东西。她说小心我打了这个杯子，有没有木头的杯子拿来用啊？比较就是掉在地上也打不了。众人听了就笑起来了，那凤姐王熙凤就一直在捉弄她啊，王熙凤扮演的角色是觉得有机会可以捉弄刘姥姥，让刘姥姥逗笑大家开心，然后贾母也开心。王熙凤就说果然要木头的，我就取来，可是有一件先说了，木头的比不得瓷的，都是一套的啊。瓷的杯子是一只一只的杯子，木头是一套的杯子，就套杯，从小到大的套杯啊，有点像大家看到的那种俄罗斯娃娃，就是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的。它是木头是可以挖空然后套做套杯的。他说一套，你要喝的话就是喝一套啊。我们看到王熙凤要整这个刘姥姥，因为知道刘姥姥越喝醉越好玩，可以逗笑，所以他就有一点要整他了，一定要吃过一套方使的。那刘姥姥听了心下颠夺，颠夺就是刘姥姥也不是笨蛋，对不对？刘姥姥心里面就在想，这个王熙凤是不是要害我啊？心里面再颠夺一下，那他不过是说有趣的话，谁知道他们果然有。那刘姥姥就想他在村庄上晋升大家啊，晋升这两个字就是古代的做官的人家会配一个绶带，我们现在大概配勋章的时候还有一个绶带，这个叫晋或升啊，它是一种挂勋章的东西，古代是挂印，比如说紫绶金印，紫颜色的绶带底下挂一个金的印啊，紫绶金印。所以晋升表示是做官人家，就刘姥姥在乡下的时候，她觉得她也去过这些做官的人家参加过宴会，那也看过金杯银杯这些东西啊，金杯银杯都见过，可是从来没有看过木头的。那她就在想，是不是小孩子用的木碗， 因为小孩子怕吃饭的时候会把碗打破，就给小孩子的碗有时候是木头的碗，他说那样的碗也不过就多骗我多喝两碗，别管他，他横竖这个酒蜜水似的，这个酒甜甜的也很好喝，多喝点也不怕啊，这就是完全不知道这种甜酒其实后劲是大的啊，所以他连那个富贵人家的酒其实他也不了解，他说想完以后就说取来再商量吧。那凤姐就叫凤儿，就是她的一个丫头啊，平儿、凤儿都是凤姐的丫头，叫凤儿去拿这个杯子。那凤儿刚要走，贾母的丫头鸳鸯就笑了，她说：“我知道这十个杯子还小些，况且你刚才说是木头的，这会又拿竹根的来。”好，就是鸳鸯就跟她说：“你现在拿这个，我知道不是木头的，是竹根做出来的套杯。”所以你刚才讲木头就应该拿木头，不要拿那个竹根的。那当然它更大的目的是因为那个竹根的杯子比较小，那个木头的可能更大，他就说把木头的拿来。那凤姐就笑着说更好了，鸳鸯就命人取来。好，注意这里凤姐跟鸳鸯的对话里暗示出贾府300口人用的器物是非常繁杂的管理，真正懂管理的一个是王熙凤，一个是鸳鸯，因为鸳鸯是贾母的丫头，所以贾母当年管家的时候是鸳鸯帮着在管，所以现在贾母虽然退休了由凤姐管，可鸳鸯脑筋里都清楚家里有什么什么东西，这样可以了解，因为一般人搞不清楚，像林黛玉跟薛宝钗就不会搞清楚贾家有哪些器皿，所以鸳鸯就说要把这10个杯子拿来。好，鸳鸯就命人取来，刘姥姥一看又惊又喜，惊的是一连10个挨次大小分下来啊，就10个套杯，大的有小盆子那么大，然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10个套杯啊，木头做的这种套杯，第10个极小，还有手里的杯子大啊，最小的那个大概就是我们手里面拿的杯子这么大，就是一个套一个一个套一个，全部是同一色的杨木雕出来的。那更高兴的是这个杯子不只是杯子，外面雕镂奇绝，刻了非常漂亮的山水树木人物，就是我想大家去故宫应该看得到这一类的器皿，就是黄杨木雕的赤壁图，里面有很多人物啊风景这一类，就是古代的木雕工艺非常的精致的这个东西，所以这10个套杯上面全部都有雕花，而且每一个山水画上面还有草字的题款。那你注意一下这里是谁在看，是刘姥姥在看，刘姥姥是不识字的，所以她说有草字图记，这是作者写东西非常小心的。我看到很多不好的文学啊，就这个地方就说里面写的什么什么内容就写出来，可是作者是非常清楚，如果是林黛玉在看这10个套杯就会念出来说什么什么，对不对？可是这里是刘姥姥在看，所以她看不懂字，对她来讲全部是草字，草字图记。所以《红楼梦》最重要的一点是说她写到哪一个人，作者就变成那个人，他就从那个人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所以他不会故意卖弄说啊，这个上面刻了什么什么样的字。他说有一色山水树木人物，并有草字图记，忙说道：“拿了那个小的来就是了啊，我只能喝那个小的，这个大的像盆子这么大，我可喝不了这样子。那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杯子？”凤姐笑着说：“这个杯子没有喝一个的理。”好，凤姐要整他了，说不能只喝一个。我们家里因为没有大量的，就是没有人酒量这么大，所以没有人敢用它，这个杯子从来没有人用过，你既然要用，好容易拿了出来，一定要挨次吃一遍，挨次吃一遍，就从小吃到大或从大吃到小，你要一个一个吃一遍才使得。那刘姥姥就吓得说这可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吧啊，就是要求饶了，觉得因为她从来没想到这个杯子10个竟然是这么大，而且真的是木头的。好，贾母、薛姨妈、王夫人这个时候要说话了，因为王熙凤有点捉弄人，可能会捉弄得过了一点，所以长辈要说话，知道说刘姥姥有年纪的人进不起啊，受不了这样喝酒会出问题，就忙到不可多吃啊，不要多吃了，只吃这头一杯吧，就吃这个最大的这一盆啊，其实也够瘦了，那一盆酒啊，要喝这一杯吧。那刘姥姥说：“阿弥陀佛，我还是使小杯吃吧，我就吃那个最小的那一杯，把这个大杯收着，我带了家去慢慢吃吧。”好，注意刘姥姥的聪明，刘姥姥所有的东西都为她自己走的时候留下了后路，就是 我现在吃不了，你们让我带回家去喝好不好？所以他走的时候是好几车的东西送回家的。因为这种家庭，尤其像贾母，他们大概觉得答应了人家的话也都不能不做到，所以最后这一套杯子也到了刘家去了，到了刘姥姥家，然后这些一坛酒也送去了，就是刘姥姥随时其实都在暗示他要什么要什么。所以等一下你看，他有些人说，哎，这个果子这么精致，我不要吃，我带回去给我们邻居看一看。贾母说，你吃你吃，等一下你走的时候我给你带好几坛去。所以他每一个部分，就是旁边的林黛玉说，这个打秋风的又来了啊，就是说这是其实有刘姥姥的聪明，可是这个聪明里面也是乡下人我觉得本性的反应，因为他真的好奇，他也觉得他想多要一点，因为对他来讲他没有，他觉得多要一点他会有一种快乐，可是对于贾府来讲这个东西太多了，没有一点点快乐，有时候给出去反而是快乐。所以我们也看到人生的快乐跟不快乐大概很难从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去看，有的人得到是快乐，有的人给出去快乐，他并没有绝对的部分。所以生命的领悟在文学里的重要是应该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状况，现在是要得的状况还是要舍的状况，光这两个字大概可以想很多年，在自己的生命去做很多很多的领悟。